兄弟姐妹平安。好，我们翻到罗马书哈，新约罗马书，在新约的142页，新约罗马书我们要看第7节到第9节。新约罗马书第14章第7节到第9节。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不要做活人并死人并活人的主。感谢主哈，我们一起有点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是需要你圣灵的江河永留在这里，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心、身心灵都完全的柔软，完全的浸泡在你的里边，主啊，只有这样，我们生命才能够向你，主啊，完完全全的敞开，完完全全的活过来，主啊，谢谢你，求你做奇妙的工作，圣灵，我们欢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感谢主哈啊！今天我们看这段呢，叫做啊属灵动机的更新，或者叫做人生动机的更新哈。这几天哈，这个我在家里面哈，这个因为我两个儿子还没有开始上学，然后呢，他们的 summer school 又结束了，所以呢，我爸爸有我这儿子有一天起来就跟我说，说爸爸，你这个脸色最近不太好啊。我说我能好吗？我说我看见你们两个哈，从早到晚都在弄 iPad 在看电视，哎呀，我心情啊痛苦啊。昨天跟我一个学生的家长聊天，他也说，他说这个，哎呀，我真是气的，有的时候真想把 iPad 给摔掉。这个，所以他很痛苦。他说我这两个小孩来美国以后，完全，哎呀，现在完全变了。他说这个真是痛苦。说在中国也待不下去，在美国也不好办，所以我就跟我的两个儿子在那谈话呢。我把他带到沙发上，两边一边坐一个，我跟他们讲，我说你们人生为什么活着？我说你们人生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两个眨着眼睛瞪大看半天，说我们不知道。我说你们的人生就是在看电视嘛，看卡通，哎呀，从早到晚看卡通看电视。我说这就是你们的人生吗？这个，哎呀，实在是，我就想到今天我们要讲那个人生动机的更新哈。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你看他讲到很多次讲到了要为主。他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死。他说我们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我觉得这段圣经好讲到了一个属灵动机的一个提升。也许我儿子可能不知道他为什么活着，但是总有一天他生命里边会有一个动力，会让他明白他是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人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信主之前哈，我相信你如果想一想，我们信主之前我们为什么活，我相信我们都是为了世界而活，对不对？我们为了金钱而活，为世界的荣华富贵而活，或者说为事业发达，为名为利而活，为健康而活哈，为顺利通达而活。那有些人比较实际一点，或者是为家庭、为自己的父母而活，为儿女活，甚至有些人可能伟大一些，为革命事业而活，为正义而活。但是基本上你会发现，我们信主之前所有的我们人生的这个最深的这个动力或者是动机，都是为世界、为金钱、为更好的生活而活，为自己、为自己的家庭，基本上最深的那个动机、最根基的东西，弟兄姐妹，我们还是为自己而活的，对不对？我们心里面最深的东西还是为己的。所以神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神在我们信主以后， 神要慢慢的把我们生命里边的这个最深的这个根基性的这个动机，他要把它改变过来。神要提升我们和更新我们人生里面最深的这个动力和动机。我相信哈，这是我们信主以后基本上所有神的儿女里边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或者说我们很痛苦的一个时刻。前两天我们这个查经的时候啊，这个红波那小组来了四个慕道友，结果那天呢就变成大家在做见证哈，每个人讲自己怎么信主，哎呀，每个人都讲自己受了好多苦才信主，信了主以后好像还在受苦，哎呀，我在那就着急哈，我就想说这个完全是一个悲惨世界布道法，好像苦得不行。我就在想，我们信主以后为什么苦呢？其实我们信主以后在美国哈，没有什么太多苦的。那个苦基本上是一个心灵上的一个苦，这个心灵上的苦就是神要更新我们的时候，神要改变我们的时候，神要把里边那个最深的东西把它改掉，把它挖掉的时候，重新建造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东西让我们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你不能够让神把那个最深的东西把它挖掉。你看我去大陆的时候，我最深的一个东西被神给打掉了，就是最深的东西还有一些在属灵的道路里边是追求一些名，追求一些荣耀的东西。所以神把那个最深的东西打掉的时候，那个是非常苦的。所以我相信啊，这个最深的我们里边那个生命的动机，最深的神要更新里边的时候，可能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也可能是一个痛苦的时刻。你看，为自己活，为世界活，为财为利，那是出于我们那个旧造的那个自我的旧造的本性的，每个人都会这样的。所以中国的古语讲到，人不为己会天诛地灭的，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你会发现本能的我们就会为自己的，只不过我们借着名，借着利，借着金钱，借着权势，我们这些东西把自我能够满足，能够提升起来。所以这个东西是出于一种情欲的和旧造的，那是出于一种旧造的血气的。但是圣经里面讲了一句话，为什么我们痛苦？他就讲到圣灵和情欲是相争的，圣灵要致死我们的那个肉体里面的那个旧造。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哈，弟兄姐妹，当我们读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是神的心意。神就是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最终我们的生命里面那个旧造的最深的那个动力，它要被更新改变过来的。所以神创造我们就是为了他的荣耀。所以神在这个事情上，他圣灵和情欲是相争的。所以圣灵要致死我们里边最深的那个生命里边的动机和旧造，神要致死我们里边所有的那个血气，肉体中的那个邪情私欲，让我们的每一个祷告，每一个心态，每一个人生的目的和动力都从神而发出，而为神而去的。所以哈，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最深处的这个破碎和光照，一方面是非常宝贵的，但是同时也带给我们那个旧人和旧造很多的痛苦。这个是一个破碎的一种痛苦，是一种更新里面的一种痛苦，这是一个洁净的一种痛苦。但是神最终要让我们在人生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方面，特别是人生的总动力的方面，让我们更新成为为主而活。这是一个基督徒最根基性的，我相信最深的价值观和他生命的内在的那个结构的一个极大的更新和改变。我们下面读五段的经文哈，我们发现使徒保罗确实他的生命的内涵就是一个为主而活的。我们翻到这个，往前翻一点，罗马书的第12章的1到2节哈，让往前翻一页。 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一到二节，我来为大家读哈。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在这里他讲到，神盼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把自己献给神，当作一个活祭，我们的生命在神面前成为了一个活的一个祭物。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哈，第九章，往后翻一点，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在新约的150页，哥林多前书第九章19节到23节，在150页哈，19节到23节，他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你看保罗在这里讲哈，他生命里边一个最中心的一个东西。刚才他讲到了要献上为祭，这时候他讲了，他说凡我所行的，哎呀，这句话非常感动。他说凡我所行，他说所有我行事为人一个最深的一个动力，他说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所以你看，你如果我们信主之前，如果我们在中国大陆经商，你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金钱的缘故，对不对？我们肯定会这么说，对不对？有些妈妈总是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我的儿女。你看保罗这个，他说凡我所行的，我所有的言语思想，一切生命里面最深的最根基性的最里边的那个动力和动机，他说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这个是非常伟大的一种生命。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哈，往后翻10章的第31节，就是下半页哈，10章第31节。10章第31节，他说哈，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个里边哈，又更深的要来提升我们。他说，你们或吃或喝，所有你们生命里面最深的，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是你们生命里边最终的、最终极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动力和目标。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好，往后翻一点，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在159页，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59页，我们从第14节看到第15节哈，第14节看到第15节，好，我来读一下哈。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你看这里又讲到了，他说神的爱激励我们，我们因为他为我们死，我们就为他而活。所以这个是保罗生命里面最深的一种动力，激励他的，就是基督的爱激励他。最后一段经文哈，在加拉太书，往后翻哈，在加拉太书第2章20节，在新约166页，新约166页，新约166页，2章20节。2章20节哈，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你看哈，这五段的圣经， 都讲到了保罗生命里边的这个为主而活的这个最深的一个动力或者最深的一个结构。所以这些经文哈，我相信是保罗生命里边的一个写照，是保罗属灵生命的一个样式。他是一个全然为主而活的人。所以我讲到这里，我也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在听的时候或者是回家了以后仔细想一想，你可以问一下你人生你是为什么而活的。如果今天主问你，他说祥东弟兄你是为什么而活的，祥东弟兄说我为我老婆而活我为我的两个孩子而活，当然这个不是啊，我不相信这个是不对的哈。我相信神是要把我们更深的来提升，因为我们不要矛盾，为主而活并不是说我们不去爱我们的家人，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慢慢的会讲到，就是神要把我们生命里面最深的东西他要更新改变过来。所以弟兄姐妹回家或者说我们思想一下，你要问你自己，我们到今天我们是为什么而活的，或者说我们还是为金钱而活的。所以你看保罗哈，他生命里边，我相信神大大的使用这个人，保罗生命他更新到一个地步，他写这五段经文的时候，再加上罗马书这个第十四章这段经文，你会发现他说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的，我们活着是为主，我们或死了也是为主而死。这个是保罗生命里边一个最深的那个结构和动力的一个写照，这是他属灵生命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样式，他是一个完全为主而活的。所以我们要思想哈，保罗写这五段经文的时候，他是为什么他会成为这样的一个人的。当我在看这个上下文的时候，我发现保罗在写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的时候，前面是讲到了第十一章，整个罗马书的前面的十一章都在讲到神的救恩，然后在十一章的末尾他对神发出了极大的一个惊叹，他说深哉上帝的智慧，他好像对神那个丰富的智慧和知识有了极深的一个认识，对上帝一个伟大的一个救赎有一个极大的一个震撼，所以他本能的他进到十二章的时候他就写出了，他说我以上帝的慈悲劝每一个上帝的儿女，他说我们应当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样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然后他讲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他说那是上帝的爱的一个激励，对上帝那舍己的爱，牺牲的爱，当你面对上帝创造着万物的上帝来到人间为你为我悲惨的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你看到上帝的爱的时候，当你明白上帝爱，当你理解上帝的爱，被上帝来触摸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本能的反应，你就是会成为一个为基督而活的。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然后接下来他讲到了福音的宝，他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好处，他说这个是对福音是何等宝贵的一个认识，他明白人如果没有福音人就会走向灭亡，除非他明白了上帝的救赎，所以福音是何等宝贵这样一个认识，所以他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保罗也最后也了解到活为主而活是一个基督徒属灵生命成熟的一个标记，这个成熟的生命哈，让我们或吃或喝都是为荣耀神而行。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五段的经文，我们看到为什么保罗成为一个完全为主而活的这样一个人。其实哈，我们为主而活这四个字哈，其实我们圣经里面许多属灵的关系的更新，其实都是这四个字的一个延伸。 举一个例子哈，圣经里面讲，他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剩下的这一切都加给你了。所以很多的弟兄姐妹，你会问什么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哎呀，我们总是在那解释哈，什么是先求神的国，对不对？其实先求神的国就是为主而活，你成为一个为主而活的人，你生命里边的所有一切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你会发现那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剩下的一切都要加给你了。一个为主而活的，你会发现他不太考虑自己的，他总是考虑主的事情。这个人的动机号已经提升，他生命里面一起来，他就是为主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就是一个解释，就是为主而活。前两天哈，这个有一个姐妹寄了一个 Francis Chen 的这个讲道号，他里面讲了一个他的见证。他说他们在 San Francisco 哈要办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帮助这个 homeless 来吃饭的这个。然后呢，他们开完会以后，所有的人说我们现在账户里面一分钱都没有，没有钱，而且呢，我们要做8000份的饭给这些 homeless。他说没有钱，然后呢 ，Francis 就说那我们就用 credit card 吧，刷 credit card 也行啊，刷 credit card 算了。他说他们开完会，祷告完，他说忘了15分钟还是20分钟还是半个小时，崔德舅就打电话来了，说好我们那个存肉那个大冰箱啊，突然一下坏掉了。而这个美国规定啊，这个冰箱坏了以后，那个肉哈、啊，很快就要作废了。这个是不能够。他说你们愿不愿意把我们所有的肉都接受下来？哎呀，那人说太愿意了哈，哇，大刷子运来好多的肉，所以他们第二天就顺利的做了8000份饭给 homeless 吃。然后第二年，他们又做同样的事情，然后又说没有钱，然后他们又开会，又祷告完了以后15分钟，我记得很清楚，15分钟，锤德就又打电话来了，说这一回我们的电停掉了，没电，不是冰箱坏了，是没电。说你们愿不愿意接收我们的食物？哎呀，太愿意了。然后那些同工说 Not again， 为什么怎么会又来一次呢？你知道神就是对着他们说话。你看一个先求神的国，你看 Francis 确实一个，我相信他是一个完全以上帝为中心的这样一个人。神就是做许多的事情，在他的生命里面，在他同工里面，为要见证神是这样又真又活的。当一个人他属灵的生命动机提升到这样的一个高度的时候，他是先求神，他是为主而活的人，你会发现神在他生命里面会做许多许多伟大奇妙的事情。第二个哈，罗马书第12章第1节，就是说讲到一个人能够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实际上就是成为一个为主而活的人。如果你要讲什么是活祭，那我们可以从旧约，从新约可以讲很多东西，最后是什么叫做祭物。其实很简单的东西，就是你成为一个为主而活的一个人，你生命里面最深的爱，最深的动机，最深的渴望，你都成为了一个为主而活的人。如果我们举一个例子哈，两个不同的人，一个人早上起来就想着怎么样为自己，为自己的这个，为自己的那个，怎么样能够赚更多，然后高升，怎么样拉关系哈，怎么样更舒服，怎么样让自己更出名。哎呀，我以前早上起来就是想这个，你知道怎么更出名，哈哈，怎么能够钻上去哈，这个更有势力。你会发现所有想的一切的东西都是围绕着自己的，然后呢结了婚生了孩子以后，你所有想的东西也是包括自己的孩子怎么样能够冲上去，你知道。我们所想的生命里面的最中心的那个思想的价值观就是这样的。所以我相信我们以前都是在这种模式里面，但是一个被更新的人，他所想的生命里面第一件事情是为着主的，他会为主来操心的，为主的教会来摆上的，为弟兄姐妹操心的，为慕道友操心的，为神的国族来操心的，花许多的时间给主。自己的事情你会发现慢慢慢慢的，不是不顾自己的，你会发现自己的身体慢慢慢慢就会退到比较次要的一个地位。这个是一个我们生命里边很深的一个更新和改变。所以有的时候当主的事情和我的事情 发生冲突了，你会发现你会选择先去顾主的事情。所以这个奉献这个事情哈，是需要我们真正的明白的。这个我以前听一个刘志雄长老讲到哈，这个刘志雄长老这个讲到非常好。他讲到他年轻的时候哈，他说那个时候他刚刚考上大学，然后有一次退休会呢，就讲这个线上为祭哈。哎呀，他很感动，他觉得线上为祭就是去做传道人，所以呢，他就打算不去读大学了。然后呢，他就坐着车去到这个台湾的这个校园团契哈，说准备当传道人。哎呀，去了以后，后来呢，经过面试以后呢，这些人出来跟他说啊，他说我们觉得上帝没有呼召你。哇，这个刘志雄啊，气的，他说啊，他一路坐火车是哭着回去的。他说在我们那个年代啊，去做牧师的都是考不上大学的才去做牧师的。他说我这么优秀，考上大学我不去，我来做牧师，这不是给你们面子吗？他说你们既然不要这面子哈，那我就收回来。然后回去以后呢，他就从此以后玩命赚钱，读完大学以后玩命赚钱。他说这个很快很快，他说他有了房子，有了车子，有了妻子，有了孩子，然后金子也有了。这个他，因为他这个人非常聪明的，他办这个补习班，因为在台湾办补习班那是日进斗金的。然后后来他说我就缺一个，就缺一个帽子，所以呢就来了美国读了一个博士。但是在美国的时候，他慢慢的开始听到，他最后明白，他说线上危机不是去做传道人，他说什么是献上为祭，什么是奉献自己给神当做活祭。他说献上为祭就是一个人成为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然后一生为上帝而活的这样一个人。所以刘志雄长老后来没有去做传道人，他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做电脑的一个 programmer。 但是同时哈，我在1993年的时候就听过他讲道，你看那个讲的是非常的好。他说他一年里边有40，可能将近40个周末可能都不在家的，到处飞。他说每一年讲到那个次数是非常非常多的。当我看他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比一个全职的传道人好像做的更多更多更多。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当一个人他生命里面最后把自己献上，开始过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神可以在这个人的生命里面做多少奇妙的事情。然后他说他那个公司哈非常非常重用他，因为他为他的公司发明了好多东西，你知道。他说他一到星期五11点钟、12点钟他就下班了，因为他要去赶飞机，他就飞到别的州去了。他说那个老板没关系，走，因为他在他那个公司里面，他说发明的东西，哎呀，那公司特别的器重他。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人，神可以在他生命里面行出多少伟大的事情来。所以哈，我们如果我们的生命变成这样的一个生命，你会发现献上为祭，最后你会发现你对主是没有保留的。你会发现你在人生的时间、金钱和人生的所有东西，你对主是没有保留。当主需要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是会摆上的。你会发现你有时间能够给主就挤出时间给主，你有时间啊，能你有任何东西想给主，你主要你就会发现你就是给主的。一个人在这样的光景里会发现他是忘我的，主永远成为他生命里面的一个首位。所以这样的人哈，我发现对主的事情也变得非常认真。当主把当主哈把他更新到所有的事情都为着主的时候，他所有的事情无论是工作是生活，你会发现这个人都会做得尽善尽美的。我们刚才讲到哈，就是说为主而活，不是说我们不去爱我们的家人，而是神把我们更新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所有的东西都会为着主的。当你为着主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都会想要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把他们做到尽善尽美。这个是一个更深的、一个更高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更新。所以，一个真正为主而活的人，我相信他的工作会满有主的同在， 真正一个为主而活的人，我相信他做生意的时候也满有主的同在，因为他是为上帝而做的。真正一个为主而活的时候，我相信他的家庭也充满了上帝的慈爱，这个人是为主而照顾他的家庭的，为主而养育他的孩子的，为主而照顾他的身体的。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个更新到一个地步，你会发现你突然进入到一种极大的自由和动力里边，你会发现你生命里边突然被提升到一个非常高的层次里边。所以哈，同样这样一个为主献上为祭的，完全为主的，他就会慢慢的明白，神在每一件事情上，神都有带领的，神都有他的旨意的。所以第三个，我们看哈，约翰福音第一章啊，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九节，这里讲到我们与主那个亲密的关系，好像枝子和葡萄树的一个关系。一个人怎么能够有主与主有这么亲密的关系？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在追求这个关系。我相信哈，一个根基性的东西，你应该成为一个为主而活的人。一个为主而活的人，我相信会比较容易就建立与主亲密的一个关系，安静的、亲密的、完全的与主连接在一起的，神的生命在他里面涌流的这个关系。如果我们只是追求，但是我们生命的最深的那个动机根基还没有变成一个为主而活、以上帝为中心，你会发现比较难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如果神在我们里面，他不打掉我们那个自我的东西，变成为主以神为中心，你会发现那个亲密的关系比较难。当我们改变以后，亲密的关系很容易就建立起来。神的生命在他里边，让他结出丰盛的属灵生命的果子来。所以建立与主亲密的关系，为主而活是建立这个关系的一个根基，为主而活是明白神旨意的一个根基，为主而活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一个根基。为主而活就等于是献上自己为活祭，等于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等于是把主放在生命里面的首位，等于是尊主为大，等于是主居首位。所以我相信哈，为主而活是进入属灵生命的最高的一个境界的一个根基。弟兄姐妹，什么是属灵生命最高的境界？我相信一个基督徒属灵生命最高的一个境界哈，就好像我们中间有很多医生哈，就好像一个外科手术的一个手套一样。这个手套认识到自己是一无所有、一无所事，没有自己、没有自我。但是当神的手戴上这个手套的时候，神怎么动，他就怎么动。他可以成为最好的一个敬拜者，也可以成为一个最好的一个任何神想让他成为的一个人。他可以成为一个最好的安慰者，他也可能成为一个最有力的一个拳击手来打击撒旦。主充满他，占据他，掌管他，完全的带领他，引导他，使用他。但是所有的这一切的属灵生命的最高境界的一个根基的东西，就是你应该成为一个为主而活的人。所以为主而活是所有这一切属灵生命特征的一个根基。那我也相信这个是基督徒和别的一个区别点哈，这是一个基督徒和一个世俗的一个人最大的人生目的的一个区别。人生的目的、人生的中心、人生的动机、人生的追求完全不一样。一个人一切都是为自己，或者是一个人一切都是为着主的。所以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会发现你生命里面的所有的角落都会彰显出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这两天哈，我在读一个书哈，叫做《哈利路亚欧巴桑》我觉得呢，这个书哈，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是赵英基的岳母写的书哈，这个人真的是伟大。但是呢，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写他的见证，他是一个女社长，就是他自己开了一个公司，然后呢是做一个纺织机里边的一个好像是木头的一个东西，叫做猪的一个东西，所以他的工厂非常的发达， 24小时连夜不断的生产生产这个产品，然后呢所有的纺织厂都用他的产品，所以他每次好去收款的时候那是非常风光的，常常他那个皮带里面夹的都是几十万上百万的这个现金呢。那个时候呢他也是基督徒，他12岁就信主了，而且呢他是教会里边的妇女会的会长，但是他说呢他是时而出席时而缺席，去教会时呢也是在快散会的时候才到。哎呀，我读到这段我就想起了吴昌弟兄呢，吴昌弟兄原来在我们教会的时候，每次我讲到最后的时候吴昌弟兄就走进来了，哎呀我每次看到他走进来我就知道我要结束了呢。后来他被神摸着了以后整个生命就完全不一样了。然后呢他的母亲哈常常劝这个哈利路亚欧巴桑，他叫崔子石哈，他说你要信耶稣，你要爱耶稣，你要做天国的社长。他的回答是什么呢，说妈妈这些事我都知道，等我老了以后再信也不迟，那时候我会认真的信。很好玩哈。他母亲呢早上呢叫他去参加祷告会，他就说不要管我，睡眠不够是会生病的。然后呢他母亲常常的叮咛他，他说聚会不可迟到啊，他置之不理，总是在崇拜快结束祝福祷告的时候他才匆匆的赶到呢。然后他母亲跟他说，他说此时啊不可贪爱钱财，财产会像鹰一样飞去。他说现在哈有一种奉献叫做约定奉献，所以你看他总是哈有理由的。他母亲哈最后在病危的时候，然后呢这个崔子石这个社长哈还用圣经的话跟他母亲讲，讲完了以后呢他母亲就说哈，你说的很好，但不要单单在口头上说说，要做一个永不后悔的天国社长。你看这是他前面的，但是最后呢你会发现神要得到这个人，在10天之内他的母亲和他的长女同时过世，然后呢他所寄放所有现金的那个社呢突然倒闭，那个社长呢把所有的现金全部卷走了，所以他一夜之间没了母亲，没了长女，然后所有的财产全部都没了，然后工厂就周转不灵了，然后他就准备去一个地方准备去自杀，然后呢他就带着他的剩下的3个孩子去到那个地方，他准备自杀，然后每天呢去山上一个洞里边，那个是一个祷告山，白天呢去吃点饭，然后晚上就在这洞里边想着怎么自杀，然后哭到天亮。然后有一天呢有一个熟人碰到他了，那是他准备最后一天，他准备已经下好决心要自杀了。那一天呢他的朋友碰到他以后就带他说，你一定要去听道。然后去听道的时候呢遇到那个牧师，就是他12岁信主的时候讲道那个牧师，然后那个牧师呢就讲了一段话，这段话记在他的这个自传上面哈。他说，各位，人生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你看这跟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一样的，他说人生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然后呢这个牧师就讲，是生孩子吗，他说若是如此猪狗也会并且生的更多。然后呢他说，是工作吗，也不是，在这世上没有比牛马做的更多的。然后呢他说这个崔子石啊，他说听到这以后他最后写的，他说过去我生活正如猪狗一样，属于低层次的，只想金钱的事，忽略了属灵的事情，属灵的追求，结果丧失了母亲和长女，又把母亲的心常常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他被圣灵充满，哇，成为一个非常爱主、大大被神重用的一个人。我就觉得哈，这个姐妹的后边40岁以后，她的生命哇，绽放出充满了上帝的荣耀和能力的这样一个姐妹。重要的都是她生命里面最深的那个东西更新改变过来了，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我看到一个 一个叫余满香姐妹的见证哈，她也写到哈，她说她的以前哈，她上教堂，她说以前呢，她生活好的时候，她先生没有过世的，她说她不愁吃不愁穿，把上帝踢在一边，圣经束之高阁，在教堂是去教堂是为了穿漂亮的衣服。这个长老会的很多姐妹可能是这样，参加圣歌队是为了一展他的歌喉，所作所为既不容神也不义人。然后呢，当神更新他了以后，他说上帝所最关心的其实并非我们所居在何处，如何谋生，不是我们目前所处的光景，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所关心的大不了是事业前途和物质需要，然而上帝所关心的是我们如何在生活中彰显他的荣耀，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享受圣灵所结的果子，平安喜乐仁慈忍耐等等。我们固守财物，神却注重智慧，我们顾及权势，神却关切圣洁，我们顾念事业，神却关怀品格，因为神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的需要，因此他的意念总是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弟兄姐妹，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一个很深的一个根基改变。我相信啊，为主而活也是许多罪恶的一个刹车点。如果今天中国的这些高官，这些人成为了为主而活的一些人，你会发现绝对不会有那么多的罪恶、贪污、受贿，或者是各样的淫乱、邪情私欲，这样的放纵情欲、各种的黑暗。一个官员为主而活，他一定会想着怎么样来造福于人民，怎么样来荣耀上帝的名，怎么样来尽心竭力的，怎么样来荣神益人。我相信这个也是基督徒和别的宗教在行善上面，在行事为人上面最大的一个不同。我们行善，我们行事为人，或吃或喝都是为了荣耀神，是为了荣神益人，是为了顺服主，而不是宗教、而不是这样做是为了得救，或者是为积功德，或者是为自己的好处。同时为主而活也是一个门徒和一个信徒的一个区别。什么是一个门徒？门徒就是一个跟随主的人，一个舍己舍去了自己而以神为中心的一个人。有一个牧师讲哈，他说这个一个基督徒是每一天准备享受主的，求主给他一些帮助享受主。他说一个门徒是可以让主来享受的，就这个人每一天是侍立在神的面前，他为主而活，他是可以让主来心中得安慰，可以来享受的。所以这个也是好主能不能使用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区别。一个以神为中心为主而活的人是可以让主随意的来使用他的，不是一直在主面前求自己的好处，为自己的益处。主没有坐在宝座上，我们没有让成为他的仆人在服侍他，而是我们自己坐在宝座上，常常要让主来服侍我们。所以这个关系是一个反差的。我相信为主而活，这也是福音最重的、最终的要达到的。玛利亚把他最贵重的真纳拿香膏献上，就发出极大的香气来。你的生命，你的体就是你最宝贵的、最宝贵的，在你献上去的时候，你就打破了那个香膏，就发出极大的香气来，直香到永世中去。什么时候我们献上自己，什么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不断的发出香气来，否则我们的生命还是旧造的模式，还是旧造的那个味道。这也是一个基督徒是否是成熟的基督徒，或者是一个孩子的区别，或是一个人是一个成熟的了解天父的心意，能够承担责任的，为了主可以牺牲的，他对神的爱是有很深的认识，对神的心意有很深的了解，愿意与主一起承担天国的诚意。 所以正因为他是成熟的，所以他能够为主的原因而去包容别人。所以当保罗讲这段经文，我们翻回到罗马书第十章，他保罗讲了这段，他说你们要包容别人，突然在这中间讲到了我们是为神而活。其实一个成熟的为主而活的，他可以为了主的原因去包容别人，去包容不同的看见，担待软弱的人，为了合一，为了信心软弱的弟兄，他可以让别人得益处而有所牺牲，有所包容，有所谦让，有所舍己。所以保罗说，我为了别人不绊倒，我可以不吃肉。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人。我相信这个改变哈，可能是漫长的，这个改变的过程也可能是有痛苦的，但是这个改变是主所期望的。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活，若死了是为主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我们一起再读一下这段经文好不好？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七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所以这个是神在我们生命里边一个很深的一个盼望。这个改变不是一个命令，也不是一个强迫，而是因为对主的认识，因为认识了主的美善，因为经历了主的爱，也因为这是最美的一条路，最有价值的一条路，也因为这是唯一的一条跟随主的路，因为这是在永恒里面被纪念的一条路，这也是脱离自我中心的一条路。神的众仆人众先知都走在这条路上，这就是十字架的路。十字架最深的是要来对付我们里面那个自我中心的生命。你会发现所有的圣徒，伟大的圣徒都有这个同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特征。这些人可能会犯错，可能软弱过，也可能灰心过，可能跌倒过，但是他们都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特质。这个特质就是这些人都是为主而活的。所以弟兄姐妹，我相信哈，如果我们有一天被主更新到一个地步，你会发现你进入到一个极大的自由里边。刚开始你可能会觉得有所捆绑，有所束缚，但是最后你会进到一个很深的、很大的、更深的一个自由里边。你会发现，当你为主而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为主而锻炼身体，你会为主而有健康的身体，能够更好的来服侍他。你会为主而不看电视，你也会为主而看电视。这个在《哈利路亚欧巴桑》这个书里边哈，讲到这个赵英基牧师哈，有一天跟他说啊，我们需要一台电视机。然后他这个岳母就问他，你为什么需要电视机？他说啊，这个电视看完了以后，这个很多内容可以当做讲道的材料。我们实在需要一台电视机，而且哈，他说我们附近大教会的牧师啊，每个牧师都有一台电视机，这关系到面子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成为大牧师，必须要有电视机。后来呢，他的岳母就给他买一台电视机，从此以后，他说赵英基牧师和他的两个儿子就没有声音祷告了，一到傍晚，这三个人就躲在屋子里面看电视，哎呦，看得不亦乐乎，而且把那个天线改装好，藏在衣柜里边，为了不让教会的人看见的，一到傍晚，这个偷偷的就拿出来了。然后终于呢，有一天他说看了一个美国片子，说哎呀，妈妈太好看了，快进来看吧。当他走近的时候，他看到一个画面，是一个女的正在自杀的画面。他说这个电视一定不是出于神的，一定是出于魔鬼的。然后呢，他这个岳母呢就立下心志，要为他的这三个孩子要祷告一百天。当他祷告的一百天的时候，张英牧师在台上昏倒了。然后呢，当他最后醒过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在主面前痛哭认罪悔改，他说，主啊，我得罪你。然后呢，跟他妈妈说，你现在就把电视卖掉吧。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看电视以后，他完全不再想神的事。他的妈妈跟他说，他说这三个孩子就是旁边死了人，他们也不会在意的，看电视迷到这种地步。 哎呀，我想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我要为我的儿子可能要100天的祷告呢，是吧？你可以为主而不看电视，你把更多的时间用来读经、亲近神、传福音、去关心别人。你可以为主而过圣洁的生活，与罪恶分别，与世界世俗来分别。你可以为主而要把工作，你的本职的工作要做好，好让我们有好的见证，让主的名受称赞。你可以为着主而养育孩子，把他们教导成敬虔的后裔。你甚至可以要为主而挣钱，好让我们可以去帮助别人，有需要的人建造神的国。你要为主而灵修，好让主的改变我们，充满我们，与主有亲密的关系。你为主而不争不抢，一定要活出主的生命和样式。为主要多多的来装备自己，好让我们能够更加有效的来服侍。所以你看到最终的，你会发现神把我们提到天上去的时候，我们整个的生命这一生，你会发现你会不断的荣耀上帝的名，散发出天堂的那个生命的特质来。在所有的人里面，可能每一个都是为自己的，但是上帝看到一个人是不为自己的，不为世界，那个人是一个为上帝而活的人，这个人就会充满了上帝的能力和荣耀。这个是最深的一个生命里面的一个动机的一个更新和改变。我们要求主来更新改变我们。我相信这个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工作，但是求主的圣灵来